蜈蚣之头上写在今世许多人身上，而且都是走到人生终点才明白，不该后悔或补救。今天的我们该如何注意？本周经文诗篇127篇1节2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听他叔叔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是许多的感谢，但是在这感谢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说是哪一件事情，我们是为生命的感谢，因为你教导他成长，就是这一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荣华富贵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是生命却长大了，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珍惜这你从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的，求主你教导我们现在的敬拜你，更抓住这样的恩典，也更抓住我们灵里面的需要。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当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我想我打算我计划到哪里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想，这是人在世界上不断的在滚的一些感觉。好，那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一些故事。我们都太快就批评故事里面那些人，大概就是不争气的，或者是败家子，或者就是浪子。我还记得路加福音15章那所说的那个浪子回头那个小儿子吗？我们太快的批评他，他就是某某浪子，他就是某某的败家子，他做不好事情，他挥霍之财，把父亲的财产通通浪费掉了，我们太快就批评他了。但是你们想过，其实他所说的，他所要求的，其实跟刚才雅各书所说的一样，我打算去哪里，我打算在那里住一年，我打算在那里做买卖，而且要得利，而且有一天辉煌腾达的时候，我要衣锦还乡。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子？有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计划，我有一天我要做一个浪子？有谁这样计划的？有谁计划说有一天我打算做一个凶杀的一个凶手，我打算做一个败家子？有谁打算这样子？没有一个人打算做这种事情，也没有人在自己的计划里面想要做这种没有用的人。但是世界上却真的出现了那么多的浪子，那么多的败家子，那么多失败的人，那么多颓废的人，为什么呢？这都是他们起初没有想得到的，他们起初所想到的道都是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更换现状，我现在拥有的我觉得不满意，所以我打算改变，这是一个理想。我们家太太批评圣经所说的那个小儿子啊，他大概就是一个浪子， 不是，他其实也抱着一个理想。那我们再看另一个比喻，等于说就好像有个财主，他的财产这么多，他不晓得该怎么办，他就心里面自己打算打算，那我要盖更大的仓房，好容纳我这些财产。然后他自己也对自己说，够了，可以了，我想这么多我们该满足了，所以我的灵魂啊，我们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因为这么多东西我们可以享用不尽，享用不尽。其实这个人他并不是那么无知，他是真的有在想过怎么来处理，他是有管理的财管理财产的概念的人，所以我们好好想，这是一个理性的人。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有理想的，也充满了很多对现状处理有理性的人，但是这些人的结局后来他们失败了，我们只看故事的失败就说啊，他们是无知的财主，他们是一个浪子。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这么笨。我们再次想想，有谁打算一生就要做无知的财主的？也没有人打算计划自己我这一生将来要做浪子的，也没有人这样说。但是结局都是如此的时候，我们好想什么是枉然即兴，什么是枉然劳力，我做完这一生原来是劳苦成空。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规划现在的我们应如何得到怎样给我们的恩典。我记得我今年去年的春天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因为日本的一些教会要求过去，那有一些施工，然后日本的教会到后来就安排我们住进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旅馆。我们进大厅的时候我们吓一跳，哇，怎么帮我安排住那么好的一个旅馆，整个大厅非常大，还有各种乐器的演奏，那我这么豪华的地方，哇，其实差不多就是五星级的一个旅馆。但是我住进房间的时候发现，哎呀，房间怎么那么小，怎么那么小。后来就人家告诉我们说，日本这个都市哈，这个东京这个都市哈，寸土寸金，所以那么有钱那么豪华，但是必须珍惜那小小的空间，我们能够住在这里面已经够不错了，已经非常好了。那这种日本这么昂贵的一个地价，我就在想，就很多人告诉我说，日本很多人闭起一生哦，能够买到的小东西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了，这是他们生命的好像是投资的一个目标，好几年累积的钱都能够买到一个东西，那就算够满足了。但是我们上礼拜好看那个三十的消息，就是那二十几秒，就是那二十几秒，几万户的房屋就是在倒塌破败，然后5000多人离开这世界，但是他们的生命几万人受伤。那我们好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经意的没有办法把握的事情就在这其中发生了，我一生劳力做工所得到的，好不容易终于买到了一个房屋，买到了那个公寓，但是你用这二三十几年所累积赚钱所赚的那个公寓在20秒当中破败了，毁坏了，成空，什么时候能够收回这些报酬率不晓得，一点把握都没有。你想想看那个光景，多少人站在那废墟旁边的前面的时候，看这一切的时候流下眼泪，我这一生所得到的现在成为这样的废墟，我心里面我不晓得该怎么说，无语问苍天，我不晓得在那个地方如何表达，我到底在这一生到底做对了没，我不是没有努力，我不是没有做好人，我就是太好了，我就是那么的规矩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付出了得到的什么呢？那我们太快就跟他们讨论说啊，原来我们讲的大概都是一些空虚啊、补风啊，大概是人在这一生里面所做都没有意义。不，我们换另一种镜头，有一个人他也是亲眼看着他的房子倒塌，但他看得很得意，他手背在后面，对对对，那边再挖一下把他弄倒，这边把他弄倒。原来啊，他很高兴，他请了怪兽，然后请了那个大铁块，砰一声，或者在那个大楼里面安装那个炸药，砰一声，整个大楼倒塌。他看得好高兴了，因为他想一件事情：我现在请怪兽来把我的房屋弄倒，是计划我明天要盖更大的房屋。因为这20-30年，我有一个计划，明天我新的房屋要起来。所以我亲眼看到我的房屋好像倒下来，我一点也不会难过。我这个心里面所运转的就是3个月后我就可以开工了，我好高兴哦，我的新的房子就可以开工了，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感觉，我们好想房屋倒塌是一个失， 但是因为我有一个计划中的德在后面，所以他这个诗不足敬意，没关系。但是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只看到那个诗的时候，不晓得后面要得什么，只看见这个诗的时候，那个诗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一个空虚、一个痛苦、徒劳无功的感觉。就好像刚才我们说过，我们房屋终于得到了，这是我的目标，我最终的一个目标得到这个房屋，但是地震震垮了以后，我唯一的一个目标倒下去，我不晓得后面我怎么办，往哪里去。所以一样的房屋倒塌都是空虚的，都是痛苦，但是另一个人他的房屋倒塌却很得意，对，再把它弄倒，因为他已经计划好了，他有盼望，后面有一个德，这个德大过这个失，所以这个失一点也不会难过，反而更高兴。我们好想，世界很多的失落不是悲惨世界，很多失落不是悲惨世界，单看你怎么来运转你的心，抓住你自己。我们看一朵小花，圣经也是这样说，它明天就要凋谢了，就丢到火炉里面了，神今天还给它装饰，也就是神把一切的喜乐、福气、美丽都还是今天给它。神不是傻瓜，神预短就不行，因为他现在有这个美丽，有这个生命，意味着明天这个山坡会有更多的花起来，会有更多的花起来。所以他虽然明天要凋谢了，他是一个诗，但是这个诗因着他的诗的过程，他的花粉播种传播得更远，明天会有更多的花起来。在整个生命的运转里面，神很高兴，整个大地充满了生机，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有更多的德，所以这个诗不足介意，他明天就丢在火炉里面了，神今天挺高兴给他装饰。我们再看太阳、日落、日出，每一次的日落都代表人更多的明天的盼望。人都为了这个天色一暗来难过，因为等候着一个新的一个明天开始，有一丝，但是等候明天更多更丰富的德的时候，这个丝不会带给人绝望。因为我们认识神所造的这奇妙大地，它是有生命的。我们今天若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运转，我们好思想宛然劳力会从我们生命里面挪去。那今天为什么人常常在生活里面进入这个宛然劳力里面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自己把握不对，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所拥有的没有抓对重点。好，那我们先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我们看诗篇第127篇，诗篇第127篇第一节755页，在旧约755页，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宛然劳力。好，先看这一段，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宛然劳力。到底是谁在建造？圣经有说有一个人在建造，他是建造的人，然后前面又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请问到底是谁在建造啊？一方面又有说建造的人，一方面又有说若不是耶和华在建造，那到底是谁在建造？今天在这世上做一些劳苦工作的到底是谁？当然是我们啊，那如果我们是建造的人，那圣经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那又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建造房屋跟建造的人加起来是神所建造的一条路。这怎么说？我们再多举个例子，每栋房屋都有设计的人，都有工作的人，建造的人。那我们就好像那个建造的人，而神就好像那设计房屋的人。而那个房屋的形，那个房屋的结构都在神的意念里面。我记得我念东海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踏进那个教堂，不是一教堂，我很担心看那个房子的结构，这个不合理，这个房子的结构不合理，它是内弯形的，它的支撑点在哪里？然后这种样子，它的这种样子撑不起来，我想很难撑得起来，这到底是 住在里面，它虽然有美感，但是它是怎么建造起来的，我们好想。如果叫一个建造房子的人，任何人都可以说，对呀、啊，这个房子摆在这个地方，我任何人都可以建造，所有的工人，我说都可以来建造这个房屋。但是如果没有经过那个结构的一个设计，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设计的话，谁都会建造，但是建造出来的房屋，每个都会倒。那我就想到，到底设计师是谁？这样话我们知道，他是贝聿铭，这是非常出名的一个设计师。像罗浮宫前面的那个入口，那个金字塔也是他设计的，非常有名的。他是一个聪明，经过设计的，经过计算的，他所摆设出来的非常的坚固。虽然美观里面都包含坚固，而坚固里面从外表看不出来，整个形状看起来很担心，但是它里面所设计的所有隔断的结构，让人家让真的知道结构的人知道可以放心，一定很坚固的，它是经过设计的。如果经过一个设计，再加上建造的人遵照这设计的人来建造，这是一个很美很坚固的一个房屋。让我们也好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今天我们在这世上做了很多错误的设计，对我们自己生命错误的设计，对我们生命没有经过神的设计，自己走，就会出现那个小儿子的情况。父亲给我抬他，因为我打算到哪里去，在那个地方住下来做买卖，然后得利，有一些衣锦还乡回来。父亲那时候你会以我为荣，都是他的想象，都是他自己的计划，他的理想还有美梦。我们好好想，建造的人没有跟设计的人连在一起的时候枉然劳力。我们还想那个犹大，这个犹大他也在耶稣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常常说，若是我们把这些钱来周济穷人，做这些事，做那些事，这些钱的用途若是能够做出来的话，我们这十二个人跟着你，我们这十三个人能够越来越有名，能够越来越发达，因为后来人都会尊重我们，因为我们真的在这种信仰里面做了很多的好事，而且这好事不会输给法利赛人，不会输给那些文士，不会输给那些祭司，我们若是多做一些的话，那多好。这是犹大自己的心里面所想的，其实他的表达也经常是如此，他所运用的方法也都是钱，他习惯了。他没有想到，其实在他们道路里面神设计的，他没有走神设计的道路，他走他的意念。怎么叫枉然劳力呢？结果当他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一阵愕然之后，他不晓得该怎么办。我的意思不是要这样子，我不是要卖耶稣，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我用我的方法说得到了那三十两银子，成为我的罪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脱身，我没有办法脱出三十两银子的身。我想要拿去还的时候，人家也不要。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呢？再次会进入到另一个悲惨的世界里面。我们好想劳力跟建造的人跟设计的人的道路方法观念不同的时候枉然劳力，我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第二件事情，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警醒，但是我们警醒一点用处都没有，并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又怎样？你没有能力，你明明知道这些敌人冲过来了，明明知道有人要来陷害你，你不是没有警醒，你都一清二楚的明白这一切，但是一点能力对抗都没有，毫无能力，一点办法都没有，枉然警醒。你都知道，你也看得很清楚，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还记得二次大战的时候，一个盟军大反攻的一个契机，就是诺曼底登陆。那这个故事我们很清楚。当然后来盟军成功了，那我们就在想，是不是那些德军都在睡觉，他们没有警醒？若是我们从故事里面知道，并不是不知道，他们都知道，他 们从含义上的一个动机，也都明白了。他们后来也观察到了，他们也警醒了，也预备了要回击，他们都预备了，但是没有用，因为他们整个政策错了，他们没有把大军摆在罗曼底。虽然走罗曼底的人都知道，也都看见了，但是你看见又怎样？人家来的力量远大于你的力量，你虽然知道，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整个政策摆错了，大军又摆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恍然警醒，知道是知道，但知道又怎样？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明明知道有人就是要陷害你，有人要在生命上打击你，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结局就是明知道，但是我倒还不倒。还记得夏娃的故事吗？他也明知道啊，但是说蛇借着魔鬼借蛇向夏娃说，神岂是真说这三棵树的果子不能吃吗？哎呀，告诉你不一定会死啊。岂是真说不一定啊，这些话已经传达出来说，夏娃知道吗？他知道，所以他才回答。耶和华告诉我们说，这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这三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所以夏娃也知道啊，他知道不知道也有警醒啊，但他里面那种能力没有，没有判断力，没有能力能够回答蛇的话。蛇一讲了以后，对呀、啊，那我在困惑之后，我不晓得该怎么来处理，他就一步一步的陷入那蛇的陷阱。这是夏娃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罗德，难道他不知道怎样毁灭蛇的妈妈？难道他不知道吗？他也够警醒，他也知道，所以他拜托啊，我的女儿，我的女婿冲出来，他有警醒，他知道了，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他没有能力，属灵的能力，因为在灵里面从来就没有沟通过，就没有使用过，就没有复兴过。灵里面他没有在灵的生命里面，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权柄跟能力，从来没有使这个灵发生权柄的能力。所以他拜托女儿出来啊，因为神要毁灭这个火锅嘛。女儿你是以为是戏言，你在开什么玩笑，你在发疯了。他并不是没有警醒，他知道，但是没有用处。还记得彼得在克西马尼园吗？当然他看到耶稣这么难过，他也知道，但是他肉体却软弱了。还记得那句话吗？少年人也会疲乏，强壮的也全然的跌倒。你虽然年轻，你虽然强壮，但是疲乏跌倒照样在你生命里面经常的发生。你到底在林里面有没有如鹰展翅上腾的那种接触过，等候耶和华跟神接触？若是你有的话，注意看，还记得摩西的故事吗？摩西就是一个警醒，百姓也是警醒。这个警醒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很紧张很害怕，最终一定是警醒的。前面是红海，后面追兵来了，这个警醒当然是啊，看得很清楚，在这观察跟判断里面开始来发出不同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虽然警醒，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孩子惊慌失措，明知道也知道也看到了，但是有什么用处？只能让人惊慌失措，怎么办怎么办？我知道也是神你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也是神你用各种神迹带我们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神迹到底够不够用，我不晓得，我没有把握，所以我开始害怕。摩西知道他有把握，他说一句话，百姓静默无声，不要出你们声音，因为我有把握。我这个把握是什么？你们尽管看，耶和华今天要怎样在你们当中行出那莫大的作为出来。他一句话都没说，他手杖拿起来，伸向红海的时候，神做工了，把红海分开。这故事我们很清楚，但是谁做出来的？摩西做出来，他心里面有把握。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遇见太多太多挫折攻击害怕的事情，临到我们生命里面，难道你不够警醒吗？你都知道啊，你也都知道这是魔鬼的工作，你也都知道来自于人的一个挑衅，你也都知道，但是你一点办法回应都没有，因为你本身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在你里面是这么的空。因为在我的日子里面所运转都是我外面的工作，所以我里面空的。我也熟悉我的工作范围，每天要打多少报表，我很熟悉。 我怎么做老板几点上班，所以我那一个时间一定要到，那个时间一定要工作，我也很熟悉。我在我日常生活里面一点工作会到，所以我什么时候到上台我也很熟悉。但是把我们所熟悉的都是一些外在的一个生活行为举止，里面你什么时候熟悉过正常的交通，什么时候熟悉过只能说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当如何祷告，你当如何站墙，你当如何在那个宣告主的名，你当如何面对这种问题，很陌生在你里面。若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枉然警醒，明知道却一点方法都没有。还记得但以理吗？他也是一个警醒的人，他也明知道人家要害怕，但他知道了情况人家要害怕的时候，他不会害怕，他不会害怕，因为我里面明白得很清楚，非常的明白，神你不会离弃我，就算他们今天攻击我，我也不怕遭害。所以当敌人把他下到狮子坑的时候，神在狮子坑里面行了神最奇妙的作为，狮子与他同卧，保护他，给他温暖，直到隔一天的时候还是安然无恙，平安写在单一的身上，他的生命里面又落住给他的福气跟平安跟能力跟权柄。所以他随时都讲的话都是这么有把握。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我们日子里面依然在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神说你若是有人因着主的名来逼迫你，逼迫你，辱骂你，你就要为这个来感到高兴。人若在试炼中，就要以为喜乐。那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应该如何说，如何建立？我们看第二点，神在这段告诉我们说，所以你当如此来重新规划你自己。第二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们先看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大纲里面的第二点的第二小点，与神相交的默契。你们清晨起来，天早就起来做工，到晚上很晚才安歇，你们每天这样劳碌，我跟你讲，其实这一切生活所经过的仍然是枉然。你这么努力，在你的生活里面写到了是你这么积极的付出，但是一切都是枉然的。唯有一件事情，耶和华所亲爱的，神必叫他安然睡觉。先看你跟神的关系，先看你跟神的关系。神看你是朋友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在这个默契里面，你什么话都不用说。虽然有敌人来到你面前，就在你敌人面前，神要为你摆设宴席，你一点也不会害怕。一点不会害怕，就好像摩西亲眼看到敌人来了，他不会紧张，他叫百姓安静不要说话，就好像但以理，他看到有人要害怕后，他也不会难过，也不会紧张，他依然的一天几次到神面前向神祷告，不会害怕，因为他跟神是朋友，跟神是朋友，他太清楚神跟他的关系了，他非常的清楚这个默契。我做个举例，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二三十年了，孩子也都长大了，都离开，又回到只剩他们两个在家里面。这个先生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报纸，看完的时候，啊，慢慢拿着报纸到餐桌坐下来，然后看着，然后报纸收起来的时候摆下来，一看，啊，好棒哦，就是我喜欢吃的东西，都不用讲，也不用跟大家来说，今天我所喜欢吃的是什么。他不是二十年都吃一样的东西哦。他是135换这个部分，26换另一手，然后过年过节就是换哪一手，然后每次菜不多，只有三种而已，每次就是荷包蛋一个，然后咖啡一杯，然后火腿，哎，火腿三明治一份，而且火腿要一半，奶油一半，他都不用讲，但是每次坐下去的时候摆出来就是他喜欢吃的。这是什么？这是默契，不用多说，他也不用多，也不用做很多，但是每件事情都做到重点。每天筷子放下，哇，好棒，就可以吃我喜欢吃的东西，就可以吃我喜欢吃的东西，不需要做很多，但是每件事情都达到重点，都达到重点。还记得玛利亚吗？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夕的时候，到他所爱的家里面去，玛利亚把他香膏打 迫加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在那边说一大堆话，一大堆话，这么昂贵的香膏可以变卖三十两，然后来周济穷人，能够做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耶稣在那边看他们说的时候说一句话，不要为难这个女人，当他所做的是做在我肮脏的事情上，而且从今后普天下的人都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这一件事情。他只做一件事情，你们做好多事，他只做一件，但他这一件就做对了。打动要打动重点，因为我每次讲的话你们都听不懂，我心里我常常说我要走这个哥他的道路，我的身体要打动我，你们每次我每次讲你们都听不懂，但他常常能够明白我的心意，而且他现在安静的说出来，他虽然知道，你也知道，我所敬爱的主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也不会在那个强打耶稣就不要去，因为他深知道耶稣每次对他所说的神的道路，他默默的含着泪水，好像欢送一样。我虽然心里面很难过，但是你的道路我知道你一定要走，我只能用我最亲爱的、我最珍贵的东西来送你。我的这一瓶香膏为你摆上，就做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以后的都要传授，这件打动重点的事情，不要做一些枉然劳力的事情、没有用的事情。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一对夫妻也是蛮恩爱的，妻子很好，而先生在外面工作的时候，那个客户那言谈当中很欣赏他的样子跟气质，就在谈的时候他就说，他就不记谈到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太太跟我的样子，他的客户说啊，我真想去你家看看你太太，我知道你们如果是气质这么好，而且各方面的感觉是这么好的话，我真的很乐意跟你一起来做生意啊。他先生就打电话回家，太太等一下再过十五分钟啊，我要带一个客户到我家里，他想要看看你哦，他很高兴能够认识我们哈、啊，很高兴能够认识我们哦。这个太太就很紧张啊，我先生要带客户来，而且看看我们哦。十五分钟就到了，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太太哦。她在十五分钟里面炒了十样菜，做了做了饭，要来招待这个客人，招待这个客人，然后赶快的会发发，赶快都弄，把鸡毛掸子拿起来开始，所有安大就要开始打。那过十五分钟，哇，她这很能干，十五分钟把家庭整理好，炒了十样菜。她先生叮咚打开，看电视，你吓一跳。我带我的朋友回来是要看你，然后我家里面菜那么多，然后整理那么的干净，全家最脏的是什么？就是你。然后我带我的朋友回来是要看你，你枉然劳力。我朋友看到他的朋友看到我的太太的时候，哦，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我们到外面去。你在那么忙，我不便打扰你。看到你全身都是灰尘，那油烟沾满全身的时候，他现在朋友第一件事就是，哎呦，不晓得你这么忙，不好意思打扰你，我们赶快离开吧。气质在哪里？都不见了。而这先生盼望就是带他的朋友来看他的太太，就最邋遢的就是他的太太。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跟我们神有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沟通，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都以为为神而做，这边那么大声，那么大声，结果在神面前眼睛都看了，我要你就是安静的来到我面前，你的祷告的声音在哪里？你追求我的心意在哪里？你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枉然劳力。神要去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心里面很多的难过忧伤，这个城市何等的破败，当我去毁灭的时候，神说我今天要毁灭的索多玛，但神不忘记一件事情，圣经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岂可怎样瞒过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我不可以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来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什么叫做朋友的关系？耶和华所亲爱的，在这段日子里面，你我是何等的默契，我明白你，你明白我。这个先生如果每天早上起来 一看报纸放下去，哇，都是我最喜欢吃的菜，不需要说你是只有三样菜，但是这三样菜够了，这是我喜欢的，反正你也知道我不能吃多，吃多了越来越胖，有什么用处？那每一件都是我喜欢的，那是最美好的感觉，你太了解我了，我都不用说，你做的刚好就是我最喜欢的，你做事刚好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感觉跟感情所连接起来的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力量。不要在那边说清早起来夜晚安息劳苦这么多，当然这个也必要，但是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神在那段说，儿女是耶和华所施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个地方所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这个生命存在到底因着你的存在到底发生什么价值，你在那个地方数算恩典，因着你的存在而拥有的东西，你今天存在就好像那一朵花，虽然生命很短，但它存在就有明天更多的花长起来的价值。神要的是这一份的价值，它虽然明天就要丢在火炉里面这一朵花，但是神今天给他最好的装饰，为了他明天有更多的花长起来。今天我们存在不要说儿女，当然儿女是最宝贵的，但是若是因着你的存在，这一件事情不断的延续下去，你真的生命有价值，还是只有你个人生命存在而已？如果你个人生命存在，你只是为了这些的话，那就是好像那个财主一样，哎呀，这一生我们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因为我们都守住了这些财产。神还说，今天我要你那个延续下去的灵魂，你问自己说，鸡赚的那一些暂时财宝要给谁呢？求我们主，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能够了解，生命也好，一些事情也好，一些工作也好，它若是因着你的存在，它不断的运转下去，那你的生命存在有价值。我想起这个教会66年前租的第一个房子，就是一个用过的油行。当传道第一任传道人买租下那个油行的时候，整间房子都是油腻腻的，然后连续三个礼拜就是不断的洗刷，不断的洗刷，终于开始回应工作开始了。三个月后，再另外换在另一个房子，换到一个比较小，但是地点比较好的。然后后来又换到我们教会后面一个王谷的那个庭院里面再继续敬拜，然后后来又放到这个地方盖了一个小的教堂，结果这教堂后来坐满了，在大家眼中亲眼看到它，我们大家一起计划把这个小的教堂一起把它拆毁，因为在拆毁过程大家何等的满足，因为为了建造更大的，28年前就建了这一栋房子，每一次的变，每一次的变，都是失去原来小的，失去原来的房子，但是都会叫我们下一次更大。所以每一次的增长，一直延续着福音的工作，每一次有延续的一个变动的时候，都是生命很大的一个满足。这个福音28年了，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期待有一天神要在这边兴起他大的工作，你的灵，你的生命。什么叫做宛然劳力？有一天你要亲眼看到神再次建造他的会堂，建造他的圣殿，使这个地方充满了更多敬拜，更多悔改认罪的灵魂，而今天我们扮演着历史的一个有价值的一个角色，就是今天我们来做转变的工作，而这个转变的工作是你生命的一个付出。主啊，我向你祷告，求主让我的生命在这时刻能够看见主的荣光。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扮演一个自己能够悔改、自己能够更新、也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成就主你美意的这个基督徒。我献上感谢，耶稣，除你以外我别无所求，你是我所爱的。愿意在我们过新年的时候欢欢喜喜的过这新年，而你现在心里面所想的，明年我打算怎样，重新想一下，我愿意我生命是新的，而不是无奈，更不是空虚，更不是不丰惆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你做一个亲爱的朋友，好让你所说的话，你所摆的各样的意念，我们心里面早就都明白，而且明白的情况下，我们所走的脚步跟罪人所谈的话 都是以主你的喜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献上我们现在在面前敬拜的，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有